漫画铁路风云，品评百年史实，颠覆传统观点，揭析隐情密室。本书带你解开中国铁路史上的种种谜团。难得一见的关沟铁路景观。2002年初春，我第一次步行踏勘关沟路段，由青龙桥车站至三铺车站，仅4公里的路程，却凝聚着詹天佑与当年铁路建设者们永难磨灭的心血与汗水，时可让人一步一叹。百多年来，京张铁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按詹天佑的设想，比较理想的方案不是南口至八达岭的关沟路段，而是由丰台至沙城一线。但是由于当时受财力、时间和技术能力的制约，这一方案无法实现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丰沙铁路才得以建成。此后由北京通向关外的铁路多有发展，仅丰沙线就承担了原京张铁路 90% 以上的运量，因此京张铁路车流繁忙的景象已不复存在，每天仅有少量旅客列车通过，看上去似乎有些冷清。在青龙桥车站南端，两条铁路的相交处便是人字形线路的交汇点，一个道岔把两条线路并为一路，引向前方，那就是青龙桥车站的折返线，也是京张铁路的核心精华所在。没有这一段可供折返的地段，就不可能采用人字形线路，也就很难有这一条京张铁路。车站一侧耸立着詹天佑的铜像，他身着风衣，站在高高的基座上，俯瞰着脚下的车站，似乎正在沉思。旁边一座方形碑亭里，便是那詹君之碑，巨大的石碑上镌刻着徐世昌撰写的碑文。顺着铜像后面山坡上的台阶前行不远，则是詹天佑与他1926年逝世的夫人谭居珍合葬的墓地了。詹天佑原葬于北京海淀万全庄，1982年在詹天佑的灵柩自武汉运抵北京安葬后的60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决定在此建造新墓，将他们夫妻二人一同移葬到这里。质朴无华的墓身上半部是一个白色大理石半球体，与墓后黑色大理石墓墙形成强烈的反差。本来顺着铁路步行是一件很乏味的事情，然而这是一段特殊的铁路，沿途的许多东西都会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，路旁那不时可见的各种标志犹如无言的解说员，能够告诉你很多情况。铁路上最常见的应属鸣笛标了，凡是出现这种标志的时候，表明前方数百米有需要司机注意的地方，如道口、曲线、山洞等，司机必须鸣笛示警，以免发生意外。此外还有里程标、站界标、含渠标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关沟路线弯道颇多，自然要有曲线标，在每一个弯道的起点、终点和终点均有设置，上面清楚地标明这段曲线的半径、长度、位置，一目了然。京张铁路上还有一种东西值得注意，那就是枕木防爬装置。在铁路线上，由于过往列车的碾压，枕木会发生位移，京张铁路坡度过大，枕木爬动的现象更为严重，有时几天之间居然能爬出去10几厘米。詹天佑使用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，在钢轨中部加装一对鱼尾板，以固定装置顶住枕木。后来则有了新的办法，那就是专用的防爬器。而建成于1910年的三铺车站本身就是一道奇特的景观，由于山势险峻，即使是站内的线路也无法保持平直，而形成奇陡的坡度。在这样的斜坡上，下行的列车往往难以控制制动，为避免冲出信号，需要先在车站外减速以致停车，然后再重新启动缓缓进站。即使这样，列车进站时仍需全力制动方可勉强停稳，以致闸瓦与车轮、车轮与钢轨之间发出震耳欲聋的刹车声，若是夜间，还会看到车轮下因摩擦而迸射出一串串灿烂的火花， 十分骇人。而这一先停车再进站的举措，居然在当地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传说，说是列车如此停留是为了参拜神灵祈求平安，所以被称为列车拜佛。